宣读的经文是在旧约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到三节和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六到二十七节。现在请翻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到三节。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当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亚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下面请往后翻一页，翻到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六到二十七节。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掌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因他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在地，灵就进入我的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把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待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读经完毕，愿神祝福所有读他话语的人。
弟兄姊妹早，主里平安。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实在的，你是天天看顾我们的神，也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我们什么时候来到你面前，只要敞开我们的心，你就要会向我们讲话。我们感谢你留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可以常常诵读，也常常的思想。求神帮助我们，无论晚上睡觉，日间起来，都谈论，都思想，使我们灵里面得到满足。我们把今天的讲坛都交给主，求你使用台上做你出口的人，给他有当讲的话，是出自上帝那里来，不是人意。愿神这样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时间过得很快哦。上半年我们教会的讲题就是如何来做主的门徒，做主门徒的系列的讲道在六月底就做一个结束，从七月开始我们有另一个新的系列的讲道，就是时代的挑战，时代的挑战。我们就会从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来研读这个时代给我们教会，给我们弟兄姊妹有如何的挑战，特别在信仰上的挑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半年我们要研读以西结书、但以理书的时候，愿神向我们讲话。以西结跟但以理书，我们挑选这两卷书来看看今天的时代跟当日的时代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时代对教会、对神的儿女都有挑战，我们基督徒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面装备自己，面对难处、面对信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改变这个社会。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认识基督，塑造生命，来改变世界。我们讲到改变时代、改变世界，这是非常大的这样的课题。弟兄姐妹，我们有试图改变世界这样的可以说雄心吗？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改变世界以前，我们要先改变什么呢？要改变自己，让我们先改变自己。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过去都变成新的。主耶稣在我们相信他的那一天，他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改变生命，还是要不断的在基督里进身。我们不是说信了耶稣就一劳永逸了，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向着标杆直跑。好，我们现在言归正传。就刚才所读的那两段的经文，只是我们今天那个分题里面时代的守望者，时代的守望者。这个时代守望者，我们读的经文就提到以西结是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守望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个人是怎样的人呢？必须要警醒，看得远，想得深，也能够有信息可以传达的。我们讲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以西结。以西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先看一看。以西结书的作者跟时代的背景，以西结书顾名思义是取自这本书的作者兼主角的人物以西结，这个以西结这个名字而来的。以西结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它的名字的意义，耶和华赐力量，耶和华赐力量，或者上帝坚固我，上帝坚固我。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刚才第一章第一到三节，他是布西的儿子，是一个祭司，是一位祭司。一章第三节，他不单是个祭司，是属祭司中的贵族，颇受当时犹太百姓 跟长老的尊重，他是祭司当中的贵族，他蒙召为先知。第一章第一到三节里面说，上帝呼召他为先知，也立他做守望者。第三章十七节以后讲的，他也是守望者，也是先知。他的先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十六位的先知，他是被称为四大先知之一，跟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三四位并列为大先知，因为他的著作、他的讲论是比其他先知较多的。以西结也是身居耶路撒冷，一直住在耶路撒冷，只等到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被掳到巴比伦，也可能有解经家说他三十岁的时候就被掳到外邦巴比伦去。以色列曾经三次被掳，他是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果你看王上王下二十四章十四节，跟他一起被掳的人，在以西结一章第三二节第二节那边说，也有约雅金王，还有一些的精英的分子跟一些金银财宝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大概当时是主前的597年。好，就是以西结这个人，他的一些历史跟当时的时代背景。第二，我们看以西结的蒙召，被神呼召成为时代的先知、时代的守望者。当时他被掳到巴比伦，身居在亚巴鲁河边。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看啊，他当时居住在亚巴鲁河边犹太人的定居地，就是喜剧地区啊。他在异国他乡看见异象，那里讲啊，他看到异象，耶和华神的异象。他看见异象，不单看见异象，也圣经里面神的话特特的临到他。他看见异象，一个蒙召的人必须要看到异象，有使命，而且有神的话临到他，特特的临到他，还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这样的一个先知，这样的一位守望者，这样一位的传达信息的人，才有神的能力，上帝所赐的能力。赐能力做什么？不是研读，赐能力不单是自我来那里来欣赏上帝的话，有个使命，使命是什么？向悖逆的百姓传讲神的话。以西结的使命就特特的要去传讲、宣讲，向什么人宣讲？向悖逆的百姓来宣讲神的话。当时以色列国还没有沦亡，先知心怀祖国，使他特别觉得难堪的就是听到更坏的消息，祖国就要快沦亡了，那些被掳的人将不能回到祖国，使他思潮起伏。 就在这个时候，失望的时候，祭司那里讲到天开了，天开了。在什么时候天开呢？就在他失望的时候，在他思潮起伏的时候，在外邦的地方，他是祭司，但是不能履行他祭司的职分，因为祭司只能在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来做献祭的工作，他不能一个最难堪的就是你那个行，你到这里来，英雄无用用武之地，大家有这个经验哈？你是医生的，你是外科医生的，你在中国很出名的内科医生，到这里不能用你的专业。以西结就是这样，他是祭司献祭的，来到外邦地，英雄无用武之地，心里面何等的惆怅。就在这个时候，不早不晚，天开了。这是什么意思？神向他显现，向他讲话，得见异象，看见异象，看见使命，看见神的宝座，听见神的声音，跟着有神的呼召临到他，差遣他去传道。各位弟兄姐妹，以西结在灰心的时候，在他难堪的时候，上帝赐下盼望的曙光。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上帝不撇下他的儿女。刚才诗班小组诗班，天父必看顾你。你是不是有时候好像以西结的处境，你心里面很多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明白？圣经里面有很多信心的伟人的故事，摩西、约瑟、大卫也曾经历的好多他的处境是他难以解释的。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让我落到如此这一般的境地？弟兄姊妹，无论你碰到怎么样不如意的事，不明白的事，解不开的难题，在信仰上有任何的困惑，你要知道神的脸仍然光照着你。你是否似乎是头头碰说黑的？你要知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天开的，他不会让我们是他的儿女走上绝路。你就知道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弟兄姐妹，你信心是不是到了一个低潮呢？你是不是很多的问题到如今，你从圣经从人当中好像很找不到答案呢？头上有神，他看顾你，他能够解答你一切的问题，只要你到他的面前来。好，第三，我们看以西结蒙召做先知，做守望者。以西结被召蒙召做先知，做守望者，神怎么样称呼他呢？人子啊，是吧？第三章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讲到人子，人子是什么人呢？ 人子意思说这个人很软弱的，无能的，很脆弱的。人子啊，你要知道你是很脆弱的，你是无能的。我拣选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可见你们当中蒙召的有智慧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是吧？有智慧能力不多，神好像所用的人未必每一个都是很有能力的，很有智慧的，很有学问的。我拣选你，你是人子，你要知道你是软弱无能的，但是我呼召你，你要出来，出来做什么？传讲神的话语，要传讲神的话语。我们看第二章啊，第一章啊，对不起啊。好，大家打开，我没有 PowerPoint 啊，但是我就还是要大家看啊。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使我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的，他们活他们的主列祖违背我，直到今天。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们往他们哪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人子以西结，上帝呼召他去到百姓当中去传讲神的话，这是以西结蒙召一个很主要的工作。今天以先知也好，守望者，在狭义来讲，就是指今天的教牧传道，教会的教牧传道，或者是一些侍奉，有侍奉的，特别站在前线的一些侍奉的同工，上帝呼召你，你主要的职责不是行政，是要传讲神的道。彼得也这样说过嘛，你们选七个人出来治理教会的工作，我们感谢主，今天教会里面很多执事中心的来治理一些行政的工作，事务性的工作。传道人要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传道人不传道就不是传道。我们今天上帝差派我们去到人群当中去，要宣讲上帝的话，神的话是有生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职责既然是传道，传道人要传道。我刚才讲以西结，祭司不能献祭是最痛苦的，传道人不能传道也是最痛苦的事情。求主怜悯，让弟兄姊妹都体谅传道人的职责，给他多鼓励，不是在那里来给他们的批评论断。他们在传道的工作上面有力量的鼓励，继续为主发声。好，向什么人传道呢？不容易的，传道不容易啊，不是像你讲他就举手，一讲他就信，哇，那个就真是我想教会倍呀、加倍加三倍增长了，对吧？传道不容易的，对象是什么？好多是好的土质土地，有一些是硬的土，有一些是荆棘的土，不容易的。 杀善法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地里，刚才讲了，死了，在不同的地图里面反应不一样，但是撒旦不愿意在他手下一个人能够受心受感动来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不容易的。因此传道的工作不容易，看见果效也不简单。我感谢神，我不是夸我自己啊，我侍奉神1959年开始到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几年啊？60年整啊，7月就刚刚整。我1959年毕业以后，神学毕业，就走上侍奉的路。在60年当中，近年我因为近几年来，我因为年龄大了，我讲道的时候对我来说是遇到很大的压力，不像年轻头脑转得快。现在呢，师母说，哎，看你讲这篇道，哎呀，就是那么紧张，你不要讲了。但是我觉得也是痛苦啊，我刚才讲的不要讲了。是的，所以教会要体谅我一年讲1-2次，有时3次啊，我也谢谢他们的体谅。但是我觉得传道不容易，面对这些是悖逆的人，不听的人，特别是对以西结说，你只管去讲，他们活听活不听，多次提啊，他们听或者不听，活听活不听，这就是人的心。你好听一点，故事多一点，我就听了。那个讲的动听一点，我听多一点。动听不动听有很就是不同的反应。神对以西结说，说要讲，我吩咐你要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不是在哪里来以表演你的口才，不是的，你要忠实的来传讲神的话。这是上帝给先知的使命，传讲。但是你说传道不容易，感谢神，是不容易的，要带人信主更不容易。感谢上帝，我们有宝贝，刚才也讲，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帮助先知来传讲，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得到能力做我的见证。圣灵降下来在使徒们的身上，他们本来是一般是很惧怕的小民，因得着圣灵的能力去到世界各地为主做见证。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因此传道人具备的不是他的口才知识，是因为有神的灵，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神的灵充满他，他就得着能力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看谁讲得好，不要看那个人那么有能力，我告诉大家，他的背后一定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有一天也会油尽灯枯，点灯熄灭的。求神帮助嘛。第二，不但有圣灵的能力，有神的话。第二章我们看哈，第二章请大家打开第8节， 第八节，如果有圣经的，请你跟我一起读念一次，好吧？人子啊，你听我所说的话，不要，你要开口吃我你的。我观看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他就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上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叹息悲哀。好，第三章我们继续念。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我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书卷，充满你的嘱咐。好，谢谢。好，我们当然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有神的话，基督能力的那个来源是神的话。传道人今天要传讲的，不一定传道人，弟兄姊妹，你要传讲有力的信息，来自神的话，来自神的话，不是研读，不是头脑的知识。有人很会研经，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有查经班，团契查经，有小组查经，又有很多的查经，家庭的查经。对的，我们对神的话是非常爱慕，但是你有没有吃下去？原来先知要神要先知不单有这个书卷，他要吩咐他吃下去。今天你有没有吃书卷？什么是书卷？圣经。圣经是神的书卷，这个书卷是可吃的。所以诗人说，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神的话是可吃的，我们很注重营养，我们有注重属灵的营养。最好的营养就是神的话。如果你看诗篇十九篇，你回去用时间，我就不许可念太多圣经。十九篇那里讲到，上帝的话如何使人心快活，使人的眼目明亮啊，好像甘甜的蜜。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研经不是头脑的知识。好多时候我们说啊，这个问题，这个字，这个原文在那研究是可以的，我不反对。但是最主要，神的话你吃了没有，你领受是不是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只是在头脑上的知识的话，为了要使那边那个道理我说明辨这样的争执的话，我觉得没有这个需要。总是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吃书卷。先知的反应是什么呢？肚子里面感觉到甘甜如蜜，充神的话充满他的肚腹。这个书卷里面讲什么呢？哀号、叹息、悲痛的话，这是审判的信息。为什么审判的信息？神的话提到这些审判的信息，是哀号的，是审判的，是痛苦的。而先知感觉到好像很甘甜呢，是不是幸灾乐祸呢？如果你看启示录的时候，有另一个人也吃过书卷的，这个是谁？大家知道吗？约翰。对，约翰，上帝神也曾吩咐他吃书卷，他吃的时候是感觉到怎么样？ 跟他的这个以西结有点不一样哈。约翰的感受，口中果然甘甜如蜜，但是肚子发苦啊，肚子发苦，口中甜蜜。刚才以西结那只肚腹充满那个酥卷，但是感觉到甜如蜜，两个不同的感受，我觉得都有道理。当我们想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口肚里面只是觉得发苦。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不信的必定要灭亡。当你想到人的灭亡要下地狱沉沦的时候，我们心中怎不感觉到苦呢？心里肚子里是在感觉到人恻忍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每个人不想灭亡，全世界的人都灭亡了，只有你一个人上天堂，你会快乐吗？你不能不感觉到肚里面发苦，很难受。但是感谢神，他口中是甘甜的，神的话何等的甘甜如蜜，是每一个尝过上帝话语恩典滋味的人都可以起来做见证。你读经有味道吗？乏味。有一种人读经是享受，很享受，甘甜如蜜。有一种人呢，忍受啊，读经群会报报数啊，为了免得好像一二三四五六，我要16、17，我打下去了。有没念呢？有，第一开始第一节到后来那三四节都看过了，整个看过了。我当然不是弟兄姊妹大家会有这样做的，是这个那样的态度，就是忍受苦啊，没有甘甜，养成一个爱慕神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爱慕你的话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般的。这样的人也诗篇第一篇，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常常默想主的话。好，最后我们看时间有关系啊，上帝呼召我们，以西结为先知，也是做守望的人。这里提到最后一段啊，我就不念了，因为刚才裴金弟兄也念过了。他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守望的人做什么？要警戒人，警戒什么人？恶人。”如果那个恶人犯罪，走错路，不走进正路，吩咐他，警戒他。警戒他的时候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听你劝回头，一个不听，我行我素，走原来的路。好，神对先知以西结说，你警告他，警戒他，如果他不听，好的时候你将传福音啊，他不听，好，不要紧，罪不在你身上，你救了自己，他是自取灭亡，是吧？他们仍然，你讲了，他不听，罪不在你身上。如果你不讲呢？那个人有一天因为你没有讲，他没有听过，就沉沦灭亡了。神说我要向你追讨他丧命的罪，就是说我虽不杀百人，那个百人因我而死， 这样你罪也在你身上。上帝对我们是很严厉的说，你要知道，你不是说传福音是可有可无的，你要讲，不讲的话，那个人不信，有一天到天堂的时候，哎呀，你在上面，我在下面，为什么我康康我是邻居啊，对着你们的，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信耶稣又那么好。你在那时候你会很羞愧的，弟兄姐妹。今天守望者要警戒恶人，警戒人，让离开恶，行义，归向真神，这是第一个。第二的守望，为人的灵魂来守望。以西结被立为守望者，这一段的经文在33章1到9节，已经是重复的这样提哈。当时的背景就是说，守望的人呢，要守候在城楼上，他的责任就是来观察当时的敌情，随时向自己的军队来报告敌军的近况，而有所来防备。神要以西结成为以色列家属灵的守望者，他的职责是提醒以色列家远离罪恶，归回纯正的信仰。当时以色列家普遍的信仰破产，圣经在第3章描写他这班人是怎么样，惊心魄好像金刚钻那样的，比那个火石更硬的，犯罪作恶的，面无羞耻的，来描绘这一般的恶人。神说你要去警戒他，你要为他来守望，要跟他来一起的来对立来提醒他，也要为他守望。弟兄姊妹，今天上帝立我们做旧约，神立了以西结成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又警戒，也要为他们守望。好，为守望这个事情呢，我就连带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除了要传福音，我们要更要彼此的守望。当该隐打死他的兄弟亚伯以后，上帝向来追讨，他问一句话，他把他的亚伯兄弟埋葬，他问上帝，问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向上帝的回答，对上帝回答，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上帝说，你兄弟血已向我哀告了，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守望的人对不信的人来讲警戒，对弟兄姊妹来讲，我们要关怀，要关怀。我不能多讲，关怀。今天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父母在哪里？你有没有关心他？你有没有去关心他？末世来到了，以普遍人的爱心冷淡，每位蒙恩信主的基督徒，在神所设立的时代的守望者的职责上面，我们要向神尽忠我们的职守，为神的家来守望。有多少信徒内心伤痛，信心软弱？有多少基督徒 他需要人的安慰鼓励。他们很久没有来教会了，你知道吗？他们在信仰上已经慢慢信心也倒退，爱心冷淡了，我们知道吗？我们要做教会的守望者，为教会守望，为国家民族守望，为你的兄弟姐妹守望，为你家人守望。上帝要你来，不是你一个人来，他关心你的家，全家信主才是蒙福的这样的家庭。求主帮助我们，我要差不多要停下来我的讲道，但是末世就要来到，撒旦知道他自己时日无多了，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说，他就气愤愤的下到地和海哪里去。圣经早就预言世界会遭遇空前的这样的灾难，有地震频率加多，政治经济体系的混乱，明天会更好的乌托邦破产，更糟的抵挡神的势力越发抬头，这些事情处处的证明末世时候到了。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提醒，彼此鼓励，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爱的团体，彼此守望。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是的，你要看守你的兄弟，你看守你的教会，你要为你的传道看守，你为你的家人看守。你兄弟在哪里？有首诗歌说，你的兄弟在哪里，朋友在哪里，你爱他吗？你兄弟在哪里？你兄弟在今在哪里，你父母站在哪里，你姐妹现在哪里，你关心他吗？你关心他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关怀，在主的爱中彼此建立。好，今天要结束的诗歌是《基督精兵》，等会有领唱的弟兄姊妹会带我们。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跟我最后讲的末世即将来临，信徒一般爱心都冷淡，分享一首《万世战争》。